出埃及记系列讲章31讲。出埃及记17章1至7节，哥林多前书10章1至14节。批判。普杰新牧师，2014年3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编辑张艳芬、甘小春。你们大概都知道刘易斯吧？注：刘易斯，或易鲁易士，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家、小说家、诗人，以及剑桥与牛津大学的学者。他在《黑暗里的神》一书中描述了现代人对神的态度。在现代人的眼中，神不再是至高的审判者，而是坐在被告席上受人审查，看他是否公义。近年来，我们在一些电影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主题，无论是得了白血病的孩子，还是遭受旱灾的农民，都把神拉上法庭审问，看他是否犯下了反人类的罪。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也有类似的荒谬事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厄尼·钱伯斯曾于2008年正式上法庭起诉神，要求永远禁止神有害的行为。后来法官因神没有固定住址，也无法出庭作证，驳回了此案。你知道这位参议员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既然你们认为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他一定知道自己被控告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这听上去如此可笑的事，却正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学习的出埃及记第17章中所发生的故事。第17章一开始还好，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吩咐，按部就班地往前走，但接着又遇到了没水喝的老问题。我们从前面的经验中知道，神一定会供应他们，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出埃及记17章2节，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从中文或英文译文来看，好像只是争论而已。但事实上，原文中摩西所用的那个词离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词。它虽然可以译作争论，但若你稍微学过一点希伯来文，就会知道离弗是打官司的正式法律用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在正式的控告神，我们与你有约在先，你曾应许过，如今你却毁约了。你们或许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但从接下来的经文可以看出，摩西的却是这样理解的。第四节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若你熟悉圣经历史，就知道用石头打死是以色列法庭所执行的死刑。例如申命记21章就有这样的记载，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虽经惩治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城的城门口见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以色列会众所做的正是如此。既然你摩西是领袖，代表了神，现在我们需要水，你却拿不出来，并且你这样做是故意的，故意把我们众人带到旷野里，要在这里害死我们，那么我们就判处你死刑。摩西对他们说，你们的怨气不是对着我，而是冲着神来的。你们是在试探神。记得试探这个词吗？注：试探与试验原为同一个字。和合本在用在人对神时译作试探，用在神对人时译作试验，已是区别。在16章4节，神说，我要试验他们。现在却反过来了，变成以色列人来试探试验神。第七节结束时说得很清楚，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不仅指责神不给他们水喝， 还质问神，你不是应该与我们同在吗？为何如今连个影子都不见？你把我们遗弃在沙漠中等死。于是他们宣判摩西该死。说到抱怨，到底什么是抱怨呢？他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失望、沮丧，不仅如此，还认为自己本应拥有的东西被他人夺走了，对方必须为此负责。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对配偶、孩子或同事所做的事吗？以色列人把手指指向摩西，但他们真正的矛头却是指向神。我们也一样，每当我们对神的护理之功所临到的是不满时，我们的抱怨不仅仅是针对人，无论是配偶、孩子还是同事，而且是针对那位掌管一切的神。因为他是万事的主宰，是我们生活中一切人和事的安排者。正如摩西在这里指出的，他们的抱怨其实是向神发的。令人惊讶的是，也许你会想，以色列人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何必上纲上线呢？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只是家常便饭，但圣经对此却极其严肃。还记得哥林多前书怎么说的吗？那些使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杀的原因中，就包括发怨言这一条，而且是与拜偶像并列的。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是的，确实如此。因为这关系到神是谁与我们是谁的根本问题。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与维持者。当以色列人需要救援与帮助时，他已经不断显明他的信实与慈爱。当他们在奴役中苦不堪言时，他打破他们的锁链，击败他们的仇敌，将他们带出埃及。当他们饥渴难忍时，他使苦水变甜，从天上赐下马来。然而以色列人仍旧抱怨，以为神远离他们，麻木不仁。而我们今天也一样抱怨，仿佛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不够似的。无论他以前为我们做了多少，只要他不立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就要拿他是问。这正是为什么圣经把抱怨视为拜偶像，因为那时我们的希望已不在这位神的身上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五至七节。我建议你们试着像第一次读这段圣经那样，仔细观察经文的叙述方式。作者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请注意，这时神召集以色列长老的目的是什么？前面我们读过那段生命记中关于悖逆之子的经文，父母要把他带到以色列的长老面前接受审判。也就是说，长老们是法庭的见证人。这里同样，神要以色列的长老们做见证人。我们都知道，先前击打的河水当然是指尼罗河，那根杖代表的正是神的权柄。那根杖曾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神的审判，击打尼罗河，河水变为血，击打地面，尘土变为狮子，伸向红海，海水便分开。很明显，这根杖在这里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接着说，他要降临。你们都知道，圣经中神的降临意味着什么？亚当堕落后，神降临，宣告审判。人在巴别建塔时，神降临，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在各地。现在神告诉摩西，你把长老们召集起来，我要来了。那我们自然可以预期，神将向他的子民发怒。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神对人的抱怨极度不悦。创造万物的神，绝不容许他的被造物来审问他。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人施行审判，本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就连我们的信仰告白，主，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与药理问答也承认十诫的第一诫所禁止的罪包括无知、忘记、怀疑、失望，在惩戒之下仍然麻木不仁，以及对神的怨恨。信仰告白的作者们在解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时指出，人绝不可对神的护理之功所安排的任何事情发牢骚或出怨言，这正是违背第一诫命的大罪。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让众人都能喝。于是百姓得水，皆大欢喜。这真是令人惊讶。神何时降临到这群牢骚满腹、悖逆不堪的人中间的呢？审判又从何而来？是的，神的确降临了，审判也确实临到了，只是他并非以我们所想的方式临到。让我们仔细看看第六节怎么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里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以上为和合本译文与英文 NIV 版本相同，但若看更偏向直译的英文钦定本 KJV 与英文标准版 ESV 翻译是这样的，看啊，我必在你面前站在何烈的磐石上，你要击打那磐石，也就是说区别在于站在磐石边与站在磐石上。显然和合本与 NIV 的译者认为站在磐石上不太通顺，便按自己的理解改成了站在你面前。然而那根代表神审判的杖的却举了起来，击打了那磐石。神刚才怎么说的？我必在你面前站在何烈的磐石上。也就是说神自己站在磐石上，让摩西在以色列长老面前击打那磐石。只有这样水才会流出来。你看神施行审判，却让审判落在他自己身上。这样的解读是不是显得非常奇特？是的，确实如此，奇特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都听过神要降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应许。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引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约翰也要我们知道耶稣的故事与出埃及记这里的故事紧密相连，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保罗也说我们的祖宗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基督站在罪人的位置上被击打，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原本该降在向神发牢骚抱怨之人的惩罚，那水才流出来。因此约翰见证说血与水一同流出。神的公义必须施行，但他是怎样施行的呢？他亲自替我们承受了那惩罚，他被自己公义的愤怒所击打，好叫基督的怜悯临到你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都能宣告神以他的信实和公义饶恕了我们的罪。你或许会问，神饶恕已经承认自己犯罪的罪人，不再追究，怎么还能说是公义的呢？若一个法官听到罪犯承认罪行，却说好吧，你可以走了，那整个法庭岂不哗然？神之所以能这样饶恕我们，是因为他自己承受了那惩罚。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一切的失败与过犯都已被遮盖。神的愤怒已经倾倒下来，倾倒在那磐石上，倾倒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于是生命的活水从那里流出，使我们白白得以畅饮。我们一起祷告。